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啊！今天看到我们诗班的弟兄部有了新人，这是我们多少年祷告不住的祷告，就发现说真的神给我们派来了弟兄，因为我们诗班一直是呈现着女这个姐妹非常多，弟兄这个阵势非常的小。今天我看到说新人弟兄的新人是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姐妹减少了，是不是？我没有说要希望这个我们的声音可以平衡一点，是希望多一点弟兄，不是希望少一点姐妹，所以大家不要理解错误。但是真的很美很美，你们唱得很美，感谢主感谢主。今天我们发现这个天气已经变凉了，对不对？暑假过去了，在整个暑假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是讲的一个家庭的主题，我们一直在讲夫妻怎么相处啊，孩子应该怎么教育。那现在暑假过了，大家又都回到了这个日常的正常的生活中了。那我希望说不要把那个夫妻相处之道，家庭该尽的责任就留在暑假了，我们又回到我们原来的老样子了。那那样的话，我们的道就白讲了，那你们也白听了。所以希望大家，虽然我们已经天气没有这么热了，虽然暑假已经过去了，但是神给我们这个家庭的目标，家庭的这个法则，夫妻应当怎样相待，妻子爱丈夫，这个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你就怎么来教导小孩，这些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非常有用的。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把它实行出来。那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你们都看到了这个新的系列呢，是在雅各书里面，是在雅各书里面。整个这个系列啊，我们会从雅各书从头走到尾。雅各并不是一个雅各书并不是一个很长的书，当然我们不会每一节都会讲到，但是我们会在每一章取一个重点来讨论。为什么要选这个雅各书？你知道雅各书并不是圣经里面非常一个红或者一个非常著名的书，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书里面没有很多的神学观点，没有很多的神学观点，所以雅各书是马丁路德最不喜欢的一本书。他居然都会写出说他最不喜欢的就是雅各书，因为他对神学没有贡献。觉得说能写出这样话的人，我们也知道说一定是自己认为说自己的神学很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说，无论认为自己怎么样，这个神学如果它只停留在脑袋里面，它真的对我们的生活是没有益处的。所以雅各书为什么没有这些这么多的神学，没有这么多的神学观点呢？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雅各书的作者和雅各书的背景，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会写成这样的这样一本书，这样一卷书。雅各书在这个雅各这个人在新约里面一共有四个人叫雅各，他们古代的名字没有我们现代的名字起得精确，他们的字很少，所以重复的名字很多。新约里面有四个雅各，其中有两个雅各呢只是出现了一次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所以大家不认为说那两个雅各有这么样的权柄来写这卷雅各书。那另外两个雅各，一个是主的使徒雅各，十二使徒里面有一个是雅各，但是那个雅各他殉道的很早，在主后四十多年他就为主殉道了，那就是在耶稣基督死过上十字架过后十多年的时间他就殉道了，所以他基本上没有时间来写这本书。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在主后50到60年间，所以主的使徒雅各没有办法在时间上跟他吻合。那再剩下最后一个雅各，就是主的兄弟雅各，他是跟这个耶稣是一家人，他是主的兄弟雅各。这个雅各是最有可能，也所有的历史学家神学家 都相信说这个这雅各书这卷书就是主的兄弟雅各所写。那雅各作为主的兄弟，是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呢？我们知道说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雅各并不是一个相信他的人。其实不止雅各，是他在耶稣的家乡几乎都没有人相信他。这里在马太福音有记载，马太福音第13章他记载到说，当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面教训的人的时候，甚至他们都稀奇的说，这人从哪里来有这等的智慧和异能呢？这个不就是那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兄弟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的妹妹们不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来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厌弃他。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耶稣的家乡，他并不是一个受尊重的教师，也不是一个受尊重的先知，就更不要说是一个受尊重的神。他们周围的人不认识他，虽然他们跟耶稣在一起，虽然他们在看着耶稣从小长大，就是因为跟着耶稣太熟悉了，反而成为他们认识神的一个障碍。他们在耶稣的周围却不认识耶稣就是那一位，就是那一位神。对于雅各来说，我们更可以想象了。雅各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他是排名第一，所以大家认为说雅各可能是耶稣最长的一个弟弟，大弟，大弟是他的跟他年龄最接近的那个。雅各跟耶稣在一起，我想你们小时候家里面都有过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哥哥跟你说他是神，你会怎么想？你会马上就相信吗？你就是神，我就要拜你吗？马上就说，那你是神，那我也是神，对不对？你作为兄弟，非常的难接受说你的哥哥就是神。你说你要是一个，你要懂得比我多，我们都常常兄弟之间会拌嘴，因为我有一个哥哥，我哥哥比我大3岁，我们从小到大就吵到大，一天在饭桌上，在所有做家事情上，有一有空我们就在吵架，就在拌嘴。他要是跟我说他是神，我觉得说开玩笑，绝对不会相信。虽然有些时候这些哥哥们都认为说他们自己是神，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对于雅各来说，跟了耶稣这么久的时间，他看到了耶稣所经历的一切，他看到了他在家乡被人怀疑，被人厌弃，他也看到了当耶稣出去传道的时候，他能医病赶鬼行神迹，他也看到了耶稣怎么死，怎么被埋葬，怎么复活，他知道说耶稣是什么样一个人。当耶稣从死里复活过后，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提到说耶稣向雅各显现。哇，那个时候雅各是怎么样？我想一定是嘴巴都合不拢了。他真的是神，他是知道耶稣是怎么死，怎么上十架，怎么死，怎么被埋葬的。今天耶稣居然就复活在他的面前，这个对雅各来说，他不得不跨出信心的这一步，不得不承认说耶稣他是神，耶稣他是神。想想啊，我在想当时耶稣的心情多爽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不对？你这么30年都不相信我是神，今天我复活给你看，我就是神。从那以后，雅各成为耶稣一个非常忠心的门徒。如果你们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雅各说自称为我是神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已经认为说自己不配为称为耶稣的兄弟，因为耶稣他是神，所以他把神和主耶稣基督并列放在一起，他承认他们两个都是一位神，所以他承认说这位耶稣虽然是他的兄弟，但是是他的神。那雅各书里面为什么不讲一些神学呢？他居然这么认识耶稣。 我们不要认为雅各不懂神学，不要以为雅各是老大粗啊，以为他就是木匠的儿子，只会做修柜子，不会写文章。这一篇文章原文雅各书是一篇优美的希腊文所写出来的，这个希腊文的程度，一定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名牌大学毕业的这个大学生才写得出来的。因为当时的人如果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他们所讲的是亚兰文，不是希腊文。只有那些受过正规教育，上过像我们说的上过大学的人，他们才能用这个希腊文能够来做这个文章。所以从雅各书这篇文章写作的这个特色，他们就知道说雅各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不仅如此，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说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在这个使徒行传讲到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雅各是那个耶路撒冷大会一个这个决定一个怎么向外邦人传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的，他是大会的主席。雅各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非常这个知名的人。如果你们看新约那个最后那个靠在后面那个犹大书，他在犹大在开始称呼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加了一句雅各的兄弟，我是雅各的兄弟。你要知道说对于当时的传统，很少有人说我是谁的兄弟，只有人说我是谁的儿子。一般说你的父亲很有名，大家会自称说我是某某某的儿子。但是在这个犹大书里面，他称自己为雅各的兄弟，就可以看出说雅各当时的名望有多大。只要称说我是雅各的兄弟，大家都知道你是谁了。所以对于雅各来说，这样一个有名望有学问的人，他没有在这里长篇大论的讲很多神学的知识，因为对他来说，相信神那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他是看到耶稣怎么在他面前把他所带来的神的爱、神的福音活出来的。他不是是用这个耳朵听见的，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个大部分的信息都是我们听见的，而对雅各来说他是看见的，这个福音是他看见的，他知道说这个福音代表着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所以当雅各来写这本雅各书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长篇大论的理论告诉我们要怎么信，他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信神你当怎么做。我们在这里看到说雅各他写信的人的背景，他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情散住在十二支派人的安。他在这里因为雅各书写作的时间这么早，在50到60章之间还没有什么外邦人信主，至少没有外邦人的教会，都是犹太人，那个时候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所以雅各写这本书就是给当时的犹太人里面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说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基督教并不是一个很光荣，做基督徒并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他耶稣自己都被这些犹太人钉了十字架，那些跟随他的人在这个耶稣死后，他们自然受到很大的逼迫，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很多他们被犹太人逼迫。那对于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信了主过后，他们希望说如果我不要张扬，如果我不要做得太不一样，我就可以跟犹太人和平相处，最好是我心里面信着耶稣，我手上跟犹太人做的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本来这个基督教就是从犹太这个教里面演化出来的，那对他们当时的人来说，他们生活的方式确实很相像，他们都到圣殿去祷告，他们都遵循一些礼节，只要他嘴上不说我信耶稣是主，只要我没有在这个做的时候我稍微掩藏一下，我就可以做一个卧底的基督徒，这样的话这个神耶稣基督也爱我，那世上的人也爱我，大家都爱我，这样多好呢。他们觉得说如果能够这样做基督徒的话，那我们不是就没有什么压力，我们不是都皆大欢喜吗？我也有永生也有今世，多好。但是雅各在这本书里面要跟他们讲到说， 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就是要和外邦人或者不信的人一样，不一样。你就是要行出来，这个信心不是装在心里的，这个信心一定是要行出来的。所以整个雅各书从一章到第五章是一连串的，怎样怎样做这个，怎样做那个，怎样来规划明天，怎样来管住自己的嘴，怎样来行这个施行慈爱。所有的雅各书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论点都是 how to， 所以我们常常说雅各书是一本 how to book。 你知道雅各书在神学院里面是不怎么教的，因为刚刚讲到说里面没有很多的理论，都是让你怎么去行，让你怎么去行，在课堂上教得出来吗？教不出来，对不对？你该怎么做，只有到生活中才去做得出来。所以这本书并不是我们常常在神学院里面所研究的，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雅各书里面讲到的要怎样，不再是告诉你要怎样相信，他所讲到的都是给已经相信的人怎样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怎样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不再是牛奶了，这已经是干粮了，他给的东西已经是干粮了，会很硬，会很干，不是这么好吃好啃的，但是对于我们生命的成熟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雅各在第一开始第一章，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要怎样来听到，怎样来听到。你知道讲这个题目大家都会想说什么怎样听到，我们都听了好几十年了，每个人都会听到，只要能坐在这里就会听到，对不对？大家坐在这里啊，精神好的时候听一听，精神不好的时候打个瞌睡，要是实在听不进去就想想心事，只要能够坚持住45分钟那我就听到了。那我们就这次还有什么好学的，还有什么怎样听到，这有什么好讲的。这个雅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听到的话，那不叫听到，那叫什么呢？那叫听戏，对不对？你在这边来听一听戏，然后听听这个戏里面讲的故事，然后我就回家偶尔想起这个戏，可以生活中有可以借鉴一下，然后呢这个不能过两天就忘了。这个听到跟听戏没有什么区别。雅各在这里讲的，他说这个道，神的道是一个救我们灵魂的道，神的道是我们生命的标准。你怎么能够把这个道听进去，不要把它做成戏听进去。这个道听进去了过后，就会带给你生命很大的祝福，很大的祝福。在这里不是所有有耳朵的人就可以听，在后面雅各会告诉我们说，听到最重要的是要准备好自己，准备好自己的心。为什么有些人很多年听了无数篇的道，听到可以做一个专业的听到评论员，哪一个讲员一上来就可以给他打分，五分钟之内分数都已经打好了，因为听了太多的道了，你还没开口他已经知道你的水准在哪里了。但是听了这么多道的人却生命没有跟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我们的心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准备好来接受这个道。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19节到25节，这是一段很比较长的经文。我今天讲到我们开始这个新的系列雅各书的时候，会引用很多这个雅各书上的经文，我也建议你们带自己的圣经来。以前因为我们的圣经总是打在这个屏幕上，所以大家都习惯了空手来听到。然后现在呢，因为我们很多的经文在这个雅各书里面，我希望大家带着自己的圣经。我知道说有电子版，有手机版，大家都是现在有 iPad， 大家要翻圣经都是把这种各样的这个各样的这个器高科技拿出来。但是啊，你如果想圈圈点点稍微写一下你的感想，还是这个最原始版纸张印刷版是最好的，因为它最方便我们写下我们当时的心得。因为神会在这个你 专心的听他的话的时候对你说话，那个神的话对你所说的话对我们的生活是益处，是不能想象的。所以我建议说，大家来听到的时候请把你的圣经带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要听，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不要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看他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实在是行出来，他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好，这一段经文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也常常读到的。在这里雅各对我们讲了听到有四件事情要做，有四个要点。第一个，快快的听；第二个，领受的听；第三个，改变的听；第四个，蒙福的听。好，我们来看看这四点。在这个十九节他马上讲到说什么呢？这个是你们知道的，你们要个人要快快听，慢慢说，慢慢的动怒。这是雅各告诉我们听到的一个标准，一个标准。这个话如果你们看希腊文的原文，你们会发现说这是一个命令的口气，这不是一个建议，这也不是说一个劝告，说你们最好这样做，这是一个命令的口气，告诉我们说对于神的道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你知道这句话用在这个人听神的话和人和人相处上都会适用，在我们这个大家弟兄姐妹相处的身上用这个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和在我们听神的道也是要这样听，是同一个标准。但是今天我们因为是在讲听到，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方向是在讲我们怎么来对待神的话，对于我们怎么来彼此相处，我们到后面来讲。因为如果你们知道熟悉雅各书的，就知道后面雅各会专门讲到说我们怎么来管好我们自己的嘴巴。所以今天我们来专注的想说，对于神的道，雅各要我们快快听，快快听。为什么要快快听呢？要多听，要多听。快就是多的意思，我们拼命的往里装，快快的往里装，要这样来听神的道。这里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因为当时的人没有圣经，你们要记得，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有，还不仅是有纸的，还有电子的，还有各种样的，走到哪里你都听得见。当时的人他们只有到神的殿中，只有到这个会堂中，他们才能够听到这个神的道。所以雅各说，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你如果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你如果有机会能够听到神的道的时候，要快快的听，多多的装进去。今天我们有圣经了，我们有圣经，我们到哪里都可以看到神的道，但是因为有太多了，所以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随时都可以听，所以我们就最后变成都不听也不看，因为我们觉得总在那里，我什么时候想要就有了。但是变得说，因为我们认为它就在那里，我们觉得没有这个急迫感，所以我们不想，也不想快快听，也不想快快看。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我们需要多多的装在我们里面，当神的话多多的装在里面的时候，你才可能到后面所行出来的什么呢？慢慢的说，慢慢的说。为什么听和说有关系呢？我们觉得听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说啊，我们就在这边听啊。 我们其实不要欺哄自己，每一个人听的时候心里面都有声音，心里面都有声音。我们常常这个神的道出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声音，要不然我们觉得不同意，神说的这句话好像不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有另外一个解释方法比较适合我的这个方式，我们心里面这个声音就出来了，或许我们在为我们自己的一些行为做一些辩解，我不这样做的原因是一二三四五，所以我不能做，但是并不表示说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徒。我们常常心里面都在对话，我们要为自己找借口，按照自己的这个方式来解释这个圣经。特别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时候就在想，某某人他就是有这个问题，他的问题你看就是跟这个圣经上讲的他就是不对的，我们在心里面常常在评论别人。这个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把这些声音都放掉，你不要去快快的讲，要快快的听，你心里面不要再有这种对话，要准备好你的心，安静你的心，让他让这个神的话进来。你知道我们这个不是只对神的话有这样的反应，我们常常对人的话，别人一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评论这个人，对不对？我觉得说特别是有些我们站在上面的讲员，我自己也坐在下面过，这个讲员一开始讲的时候，作为传道人啊，我最想知道的就是他是哪一个学派的，他讲我就开始想说他是这个学派的好像。所以我们在心里面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听神的话。我有一种人我非常害怕，哪一种人呢？有人讲说，我听一个人的祷告我就知道他的属灵光景。我每次听到讲这个话的人，我马上就想说我会很怕跟他一起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祷告的时候我在专注跟这个神讲话，我好像没有在表达我的属灵光景。如果他听我的话听到我的属灵光景，我觉得好像跟我的实际不符合，而且害怕跟他祷告是当他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他是到底在祷告还是在表达他的属灵光景，我也不敢阿们。所以我们常常人有这个本能来听人的时候，我们在分析这个人，所以因着有这样人说这些话，搞得很多人他就不敢来祷告会了。我常常有问到一些人说，哎呀，他光跟我讲说很想来祷告，我就是不敢开口祷告，因为我一开口人家就知道我的这个我的光景。我说这个好像有点因小失大。如果说你跟你爸爸说，因为我一开口跟你讲话人家就知道我们俩的关系了，所以在公共场合我不要跟你讲话，我只在家里跟你讲话，你觉得你爸爸会怎么想？同样的，我们不要因为人家的眼光来阻碍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要紧，每个人我们心里面，我想你自己也会评价别人，你不要紧让他评价，但是你跟神的关系比这一切都重要。没有什么东西大得过你和神的关系，没有什么东西大得过你在众人面前承认神，你在众人面前荣耀他的名。别人的评价算不了什么，神的评价那是最重要的。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不要去急着忙着心里面做我们的评论。第一，再讲到说什么呢？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怎么会动怒呢？我们对神的话都是非常的高兴的接受，不会动怒。那是你还没有碰到。当我们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对神有一种不平，有一种怒气在里面。当不平的事情，当一件我们预料不到的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跟神说，你不公平，对不对？我在这里专心的侍奉你，你看某某某某人他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你还这样祝福他？为什么我做了好事没好报？我们常常都会把我们认为说不该发生的事情归罪在神。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这个话题，也是基督教里面常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世上为什么有苦难。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神爱我们，为什么会有给人加苦难？我们常常 认为说我们所遭遇的那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当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所有的遭遇都不为过。因为你今天能活着，能有生命的气息，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根本就不配。如果今天要发怒，应该是神来发怒，不是我们来，不是轮到我们该发怒。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是一个不配得于神的恩典的罪人。所以我们雅各说，不要这样忙着辩论，不要忙着发怒，让神的恩典，让神的话语先充满你。我想对于雅各来说，他一定是有亲身经历的。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我想他一定跟他哥哥是辩论不少。耶稣讲什么，他就可以找一点事情来反驳。在这种反驳中，他会发现说，虽然他听了快30年的道，对他的生命一点都没有帮助。所以他今天告诫我们所有的人，听神的道的时候，专心的去接受这个神的道。记得约伯，你们都知道约伯记里面的约伯，当他遭受了这个飞来的横祸的时候，一天之间所拥有的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他干什么？坐下来就开始讲话，坐下来一口气讲了36章，跟他的朋友不停的抱怨说，这个我也不该承受这样的罪，我诅咒我自己，我叫神出来说，你出来，我们两个当面对质，你凭什么这样对我？哎，他的话是滔滔不绝，讲到36章，好不容易等他停下来过后，神开始讲话了，神开始讲话。约伯当他听完神的话的时候，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他没话了，他无话可讲了。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不要忙着讲，不要忙着发怒，让神的话先进来，让我们专心的先接受这个神的话。所以这是他讲的第一点，我们要快快的听。雅各讲到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领受的听，领受的听。他这里讲到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迂秽和盈余的邪恶，成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我们在这里讲到说，雅各讲得很清楚，神的道是一个救灵魂的道。什么叫救灵魂的道？就是一个救灵魂的药，就是一个药。你知道吗？当你快死的时候，医生给你一个救命的药，不是要你把它读一遍，把它的名字记起来，把它的这个怎么运作的原理搞明白就好了。那不是，那个药是给我们要吃的。你不把那个药吃进去，那个救你的药也救不了你。那今天雅各告诉我们说，神的道，神的话是一个我们救我们灵魂的。我们需要不是把它背起来，不是在圣经上把它画出来，不是要把它在家里面裱起来挂起来，是要把它吃进去，领受了才会能够救你。在这里讲到这个，他还讲到这个道是一个什么呢？那所栽种的道，所栽种的道。这个字在我们在这个这句话在中文里面看不出它的时态。如果你看这个英文或者希腊文，你都会看出说它是一个完成时，过去完成时。这个道已经栽种到我们心里了。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因信称义了。所以神的这个新的生命，神的话已经埋在我们心中了。这个道都已经在你身上了，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领受这个道。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喻。那撒种的比喻，他说这个种子撒出去会落在不同的土壤中，会有不同的结果。其中有两种土壤，这个种子撒下去了，你土壤接受了却不能结果。这两种是哪两种土壤呢？一个是石头上的土壤， 石头上的土，他说这个石头上的土很薄，因为那个种子在里面生根发芽了，但是太阳一照就抵抗不住了，因为它的土太薄了。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里如果是有一颗很坚硬的心，有一颗很坚硬的心，我们就没有办法来领受这个神的道。这里雅各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心里有一层这个污秽在里面，它会阻挡我们来接受神的道。污秽这个词，如果你看原文是什么呢？是 ear wax， 就是我们耳朵里面的耳垢。你知道，当你耳朵里面塞满耳垢之后，你没有办法听清楚，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把你的这个耳朵先清清清楚，先把你的耳朵搞通了，你能听见神的道的时候，你就能够接受，开始接受。那在我们心里面，同样的这个字告诉我们说，我们心里面不要有一颗刚硬的心，不要有颗刚硬的心。当我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我们认为说神的道跟我们逻辑不符合的时候，我们就跟着逻辑。如果我们觉得神的道跟我们的感觉不符合，我们就随着我们的感觉走。我们觉得神的道跟我们的理智不符合，我们就认为是应该理智是应该我们照着去行的。那就是一颗刚硬的心，你不接受神的道，而按照自己的想法。当我们认为说我们自己的想法比神的想法好，当我们认为说我们自己知道的比神知道多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接受神的道。耶稣讲到说，第二个土壤也是不能结果的土壤，那个土壤是因为它旁边有太多的荆棘杂草，所以当那个种子发芽长出来过后，因为世界上各样的这个思虑，因为贪爱这个世界的想法，像杂草一样把这个种子挤住了，这个种子撒下去的种子也长不出来。那雅各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还有一种阻碍我们听到领受这个道的原因，是一些淫余的邪恶。淫余的邪恶，什么是淫余的邪恶呢？那就是当我们有了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老我不会自动退场，我们的老我仍然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身上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和一个老的生命在不停的征战。这个新的生命掌控着我们的灵，这个老的生命，老我是掌控着我们的肉体，他们两个在彼此的征战。我们说一山容不下二虎，不可能说我两个并进，没有。耶稣也讲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在这两个生命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么就会跟着你的肉体，你要么就会跟着神给你的新生命。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说，你要除掉你的老我，除掉你的老我。怎么除？他说要脱去一切的这个邪恶，脱去。我们常常把这个脱去想得很简单，脱去就像脱衣服一样的，我这个晚上脱掉了，我明天早上又穿上了，或者是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就把老我脱在门口，等我离开教会的时候又把老我穿上来又回去了。我们以为这个脱啊穿啊就是这么简单。雅各在这里讲的脱去，不是在讲我们脱衣服，我们到教会来不需要脱啊穿的，我们来说刚刚讲的到教会不是来听戏也不是来演戏的，不需要在进来之前换件衣服穿上戏服再进来。他告诉我们脱去的是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本质，我们身上带有的那种罪的本质。他说你要脱掉那个淫余的，在这个新生命进来的时候，你的老我仍然存在带着的那个邪恶，你要把它脱去。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脱去，那不是像脱衣服这么简单，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艰难的脱去。但是雅各告诉我们说一定要脱去。我们常常作为基督徒，我们认为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脱去我的老我，我常常不想犯罪我也去犯罪了，我就是没有办法脱去，好像这个脱去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不可能，确实很困难。怎么来讲这个想象这个脱去这个过程？你知道这个英国的大文豪 C.S. 路易斯他写过这样一本书，对讲到整个脱去讲得非常的形象。这本书叫什么呢？ Chronicle of Narnia， 你们大概都看过，或者中文翻译成魔幻王国。它有一本，它一共是七本，它里面有一本是 Voyager of the Dawn Trader， 我们翻译成黎明行者号。这个这本书已经被翻拍成了电影。他在这里面他就讲到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他心里面有很多的贪婪，他希望有很多的钱，他希望过一些很奢侈的生活。所以在一次跟这个出航的时候，跟他朋友出航的时候呢，他们停到了一个荒岛，荒岛上的这个小孩子，这个小男孩就找到了一堆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金银财宝，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什么阿里巴巴的那个金山银山一样，他就看到了，找到了一堆这个财宝，就他一个人。所以他当时这个心啊，贪婪的心就出来了，他觉得说他一个人可以拥有这么多的财宝，他的日子以后会多么的好。他就抱着这些财宝，把一个金手镯戴在手上就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发现说他不再是一个小男孩了，他已经变成了这一条龙，一条看上去很丑恶的龙。他变成了这个龙啊，他就觉得很焦虑，他变成这个龙，虽然有这么多的金银财宝，虽然他这个能够看住看守这些财宝，但是他已经不是人了，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他的这个同伴们可以交流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他的朋友中间了，他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一个丑陋的龙，再加上他戴在手上的这个金手镯挂成了这个龙角上的这个角，挂在脚腕上，让他非常的疼痛，让他非常疼痛。所以他不仅是身体很疼痛，而且他的这个精神也很孤单，以至于他开始觉得说他希望不要这些金银财宝了，他不想要这些了，他只想回到像人一样，他只想做一个人，只想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所以他就想要把这个人把自己改变回去。那这个时候，这个狮子，我们知道说这个狮子在这一个系列里面总是代表着神。这个阿斯朗，这个狮子他就来了，他就跟他说，你要变回人，必须先脱去你那个龙的外表。他因为龙身上有很多的盔甲，那个鳞甲，所以他说你要脱去。那他就自己开始脱去，他就拿他的小爪子这样抓抓抓把它脱去，发现说每次脱去的只是表皮，的表皮下面还有更硬的一层，更深的一层，他没有办法脱去。最后这个狮子跟他讲说，你必须让我来帮你脱去，我来帮你脱去，因为一定要很用狮子的大爪子把你身上的这个鳞甲给抓下来。他知道说他自己没有办法，所以他说好，好，我愿意让你帮我脱去。那他就躺在地上，那这个狮子就拿他的大爪子把他身上的鳞甲抓掉。他说第一下下去让他那个痛就已经痛到心里了。当他狮子帮他把这个鳞甲抓去的时候，他说痛到他已经想放弃成为人了，他不想成人了，就让我这样吧，因为太痛了。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盼望，他想到说成为人那些的美好，他觉得说他能够再一次回到像人一样的能够有尊严的过日子，他觉得那个的渴望还是大过一切，他忍住了。最后狮子帮他把他的身上的这个鳞甲脱去过后，把他放到一个池子里面，当他从这个池子里面重新上来的时候，他变回了他以前的人体，变成了以前的小男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当我们脱去的时候，它需要我们的心智和神的能力的结合。我们要愿意脱去，神不会当你不想脱去的时候来硬来把你的老我脱去。我们要先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愿意说看到说这个罪阻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愿意跟神说，你来帮我们，把我挪去我这个罪，让我恢复跟你的关系。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神会来帮助我们，因为靠我们的能力我们做不到。我们不要说把我自己都修整好了我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能力。我们只要愿意， 我们的心智，我们只要愿意让神来脱去我们的老我的时候，神就会来帮我们。为什么这个愿意我们这么难呢？因为犯罪的时候总是可以带给你很多的喜乐，你知道不知道？你犯罪的时候心里会很高兴，最常见的是你占了便宜总比吃亏的时候高兴很多，对不对？我们占了便宜都会洋洋得意的，我们都会很高兴，我就不会想说我今天要去吃亏，对不对？我们当人，我们讲人家闲话的时候，我们总是很高兴，都是人家的事，你看我多好。这些让这些罪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快乐的感觉，所以我们常常其实是不愿意放弃我们的罪。那在这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悔改是第一步，我们要有悔改的心，神才能够帮助我们。你要认识到你罪的可恶，认识到你罪的严重的时候，你跟神说，你邀请神来帮助你的时候，神才能够在你身上开始动工。我们也看到说，悔改，真正的悔改是有行为的。悔改不是我认为说我对我好像做错了，对不起，你就帮我改一改。真正的悔改是有行为的。人家说真正的悔改所带来的不是一个卸下重担，我就觉得说哈，神已经把我全部赦免了，或者是说我以后再犯也不怕了，我总是可以悔改。真正的悔改带来的感情，带来的感觉总是一种更深沉的，更沉重的。真正的悔改是让你自己看到说你是多么的不配，你是多么的无助，我实在是对我所做的事情不知道要怎么办，我才到神面前来悔改。那是真正悔改的心情，带给你一个无助的感觉，带给你一个希望神、渴慕神的恩典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这个雅各告诉我们说，要先准备好自己的心，要有真正悔改的心的时候，你才能够准备好来领受神的话语，领受那个已经埋在你心中，已经可能被你遗忘的，你才能够领受这样的话语，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帮助。第三点，他讲到说要改变的听，改变的听。我们看到说，第一点，当你快快听的时候，你那个神的道还在你脑子里。第二点，讲到要领受的听的时候，这个信息从脑袋往下走了一点，到你心里了，你领受了，到你心里了。第三点，到你心里还不够，你的神的道如果从你脑子里到你心里还不够，还要继续贯穿你的前身，要在你的行为上表现出来，要行为上表现出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听到有一个比喻，像照镜子。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着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在这里他给我们一个比喻，听到像是照镜子。照什么镜子？灵魂的镜子。当我们对照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灵魂。在这里有一个字，也是我们中文看不出来的，就是像对着人，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这个人，你知道我们中文人，男人女人全是人。那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每一个名词都是有男女之分的。他在这里用的这个人，不是指普遍的只要是人，他用的这个字人，这个字特别指男人，特别是用了不要像男人照镜子一样。你说男人照镜子和女人照镜子有一样不一样？我们觉得好像差不多啊，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你会知道说两者有很大的区别。男人其实不是不喜欢照镜子，我们觉得说照镜子好像是女人的事情。以前有一个这个机构做了一个测验，他在纽约一条繁忙的大街上挂了一个镜子，然后就在偷偷记录有多少人在那个镜子面前停下来，发现说男人比女人更爱照镜子，在那个镜子面前停留的男人更多。但是呢， 男人虽然爱照镜子，为什么觉得说照镜子好像，为什么大家就觉得是女人的事呢？因为男人照镜子和女人照镜子，他们的心态是不同的。你要仔细去看啊，男人照镜子啊，是在欣赏自己，在欣赏自己。你如果去这个运动俱乐部，你就会看看，如果你悄悄一下拐个弯走到地方一个镜子，你就会看那些男生在那面前这样子在那边欣赏他自己。我这个也是有亲身经历的。有一次我带我儿子去买西装，他有一次暑假要去参加人家婚礼，他去买西装，那我就给他找了几件，我说你就自己去试，然后我就说我去看看我女人的东西。等一下我转了一圈回来过后啊，我儿子还在镜子面前，他就穿着西装从换衣间出来，他就站在镜子面前。我在想我们试衣服都在看合不合身啊，长短啊，他就在前面这样不停的摆动作。然后后来过一阵子，我就去问他说：“我你在镜子面前干嘛？”他说：“我想看看是什么样子。”不停的摆动作，这是男人照镜子，他们在欣赏自己；女人照镜子在干什么？在找自己的缺陷。女人对着镜子都是这样抹一抹，一直在不停的找自己的缺陷，要让自己变得很完美，特别怕什么后面看不见的。我们女人找镜子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她跟镜子凑得非常近，人家都看不见的，在人家旁人不在的距离，我们把看得非常仔细，这是女人照镜子。那雅各告诉我们说，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男人在这个照镜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很快，我们知道男人欣赏自己嘛，稍微看一下，对不对？很快，你看完，你这么快看一下镜子，你看不到自己的缺陷，你没有办法找到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他说不能像这个很快看完就走的。第二个呢，就是照完过后就忘了。因为你知道男人很少在镜子面前来修整，男人也不会在镜子面前涂口红啊，或者是在镜子面前怎么样，他们照完就走了，在没有人的地方可能会来修整一下。但是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镜子中的自己过后，我们走后就忘记了，因为你不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走后你没有看见自己，别人都看得见你的问题，你就自己看不见，你就忘记了。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这两种照镜子的方式都不会帮助你有生命的改变，而是什么呢？而是自己欺哄自己，你自己欺哄自己。有人说，一种最悲哀的人生就是知道自己错了，知道这条路是错的，仍然去走，知道我走的方向不对，知道不应该这样做，却仍然去做，那是一个很悲哀的人生。就像你在镜子中看见了自己的问题，看见了头发这样翘着，我都不去改，我就一直这样翘着一天，那是一个很悲哀的人生。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看见镜子，忘了自己要如何修改，去看见了却不去做，那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不要单单的听到，要行道，要改变自己。那这样会怎么样呢？第四点他就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就会蒙福，就会蒙福。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哦，我们没有人是不想得到神的祝福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希望说，最好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祝福。那雅各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听了神的道，当我们读了神的道，还会去详细查看的时候，你详细查看了，你就会发现神的律法是什么？是一个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当我们看这个神的书，看神的话看得很快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律法是一大堆的规矩，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十诫里面就一大半都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都是一大堆的规矩，哪来的什么全备使人自由呢？ 雅各要我们详细查看，在所有的律法后面都有神的心意。他不要我们只看到说一条条的规矩，他要我们看见说神的心意，神对我们生命的心意是什么。耶稣基督也讲过说要我们不要照着死的律法行，在特别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说，他说神要我们承担新约的职事，不是照着字句，乃是照着经义，因为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我们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不要只得出来一堆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的结论，而要得出说神他喜悦我们有什么样的生活，做什么样的人。律法是让我们得自由，不是让我们把我们捆绑起来。但是我们常常对自由的理解，我们觉得自由就是没规矩，什么条文都没有，什么法则都没有，那叫自由。那我请问你，你可不可以自由的参加一场篮球比赛？如果我们什么法则什么规矩都没有，我们就不要比赛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比赛，这个比赛就不存在了。当你说你有自由的时候，自由去参加一场比赛的时候，表示说你有这个自由去按照这个原本的法则来进行比赛，那是真正的自由。神告诉我们说，他的律法是要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就是按照神起初创造我们给我们的法则去行。你在这个法则中，你就会发现说你能够自由的这个生活，能够自由的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到说，真正一个受祝福的人是一个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而且不是明白了就忘了，乃是把它实行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必然得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新的生活，你那个新的生命本身就是神的，就是神的祝福，就是神的祝福。我们知道说，对于雅各这样一个听到这个看到神跟神同时长大，跟耶稣在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人，对他来说，怎么样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他是非常的知道。他知道说耶稣当时是怎么行怎么做，他也知道说，如果你没有一个相信的心，没有一个渴慕的心，你再听再多的道对你都没有用。我们说到雅各在家里面听耶稣讲话听了快30年，我想很多耶稣不会在家里面不讲一篇道都不讲，自然他就会流露出来。听了这么多话，因为他有刚硬的心，因为他有不信的心，这么多的道都没有改变他。但是当耶稣复活过后，他相信耶稣是神过后，短短的20年中间，雅各就从一个不信的人成为一个基督教的领袖，以至于在主后差不多62年的时候，他为主殉道。他这个根据犹太人的传统，雅各是从被人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顶端推下去摔死的。为什么？因为在他最后一刻，他们要他放弃他的信仰，他不肯放弃他的信仰，他坚信耶稣是主。那被人从这个顶上推下去，所以他是为主殉道的。所以听到怎么听，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来听，会有如此不一样的效果。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带着随便来听听，来听听讲故事这样的心情，你绝对听不到神的话，你的生命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那你就是在坐在这里在浪费你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学习这段经文，我希望我们都能学习到两点，就是说，第一点，我们听到是要先预备自己的心，认识自己的罪，愿意悔改，想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智来听到，我们就会得益。如果我们一个礼拜6天都不去思想神的话，不去听神的话，我们就礼拜天走进来就认为说我可以听到了，那这样听和不听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在听到之前那6天的时间，给你预备好你的心到神面前来。而且每一天我们如果有查经灵修的时间， 我们都要先预备好的自己的心，不要赶进度。我知道有些人说我每天要读一章，就睡觉之前那五分钟哗读完了，就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那样的读经真的对生命没有帮助。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看到无论是读到或者是听到的时候，要准备一个温柔的心，准备来领受。第二个，我们要学到说，当神的道一定要付诸于行动中。如果我们心中的那个道只停留在我们的头上，只停留在我们的心中，都不能造就我们的生命。只有行出来的道才能造就我们的生命。而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你如果愿意去造这心，神的祝福就必然临到。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还感觉到祝福，没有看到祝福的时候，你就要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在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赐下这样的话语。主啊，你告诉我们，你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是我们路上的光。主，你知道我们每天都需要你的话，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能够预备好来接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也真的是求你的话语就倾倒而下，能够贯穿我们全身，让我们手中所做的、脚中所行出来的路，都是按照你的旨意和你的心意，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